欢迎收听每周六晚的文学欣赏。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永生难忘的青春，每一段青春都会以它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陈晨。连何小曼都有人追求，何小曼被处理到陆军医院之后，跟一个男病号成功的恋爱起来。男病号是个排长，因为严重的胆结石住院，那个肝胆科是全军区的先进科室，发明了一种中草药排胆石疗法。何小曼结束了半年的护士速成班之后，到这个科室做了一名实习护士，跟着所有医护人员沙里淘青一样，在病号们腹泻的粪便里淘胆石。他专门负责那个排长，从排长粪便里淘出大大小小20多粒胆石，最大的一颗相当于10克拉钻石。最大的胆石被装在一个玻璃器皿里，浅粉带褐，渐渐银灰，细看银灰上还嵌有一条条微妙的 细血丝。那奇特的质感和难以形容的色泽以及形状，也许使小曼和排长联想丰富起来。珠蚌用体液和疼痛孕育珍珠，大山以暗流和矿藏孕育钟乳石，10克拉的胆石也一样，也是被体液和苦楚滋养打磨，也是一种成长着蜕变着的生命。两人凝视着玻璃器皿里的10克拉胆石，觉得它何尝不是珍宝珠玑，何尝不带有唯一性、偶然性，何尝不是不可复制的，而取得它的工程又何其艰辛，耗费多少天日，多少粒生自来水在粪便里淘沙，不亚于下大海摸珠。看久了，两人觉得小石头何尝不可以做他们的信物。排长突然说，何护士，送给你做纪念吧。何小曼惊恐地抬起眼睛，我说过，他那双眼睛是精彩的，尤其在他穿上白色护士裙，戴上白帽子和大口罩，那眼睛特有的黑暗凝聚力全然被强调出来。至于此后他脱下口罩，眼睛的凝聚力会不会被弱化，排长会不会产生失望的闪念或略感上当，我从来没有证实过。排长在跟小曼结婚后的第二年牺牲在越南战场，非常窝囊的牺牲，被次品武器自伤，死在撤军回国的途中。此刻让我回过头，回到小曼和排长以胆石定情那一刻，跟随排长的感觉沉默到何小曼深不见底的眼睛里。那双眼睛在我们这群疯疯傻傻的军版才子家人中被埋没了，可在芸芸众生里，他们的精彩最终被发掘了。当然这场景是我想象的，唯一凭据是多年后何小曼给我看的一颗胆石。何小曼被文工团处理后， 我是他唯一保持稀淡联系的人。大概他觉得我们俩曾经彼此彼此一样低贱，有着同样不堪的过去。形容这段过去，你用什么都可以，除了用自尊、自豪等字眼。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之后，我们去过他所在的陆军医院巡回演出。那是个野战医院，医院分三个包扎所，何小曼属于三所。三所没有礼堂，发电不稳，怕灯光靠不住，所以演出在傍晚6点开始。剧场就是露天篮球场，赛区做舞台，四周高起来的看台是观众席。川滇交界的山区，夏季天长，傍晚也长，已经晚上7点，掉在山后的夕阳还残剩一抹，给舞台打着追光。何小曼没有来看演出，后来知道她主动提出调班，在病房上特护。演出中我们发现了几乎所有女军医、女护士都作怪。首先，她们全坐在最后一排，相对舞台最是居高临下，似乎不是在看我们抒情到肉麻程度的舞蹈，而是观看斗兽场的格斗，或是看三流马戏团的马戏，因此可以看得有一搭无一搭。每人都捧着一本书或者杂志，一旦他们认为我们的马戏看头不大，便捧起书来。于是最高一层看台上的白净秀丽面孔没了，成了一排书本。似乎他们跟何小曼一伙儿，知道我们这群人欺负过小曼，如此的无理和傲慢是专用来替他气我们、报复我们的。啊，我扯远了，还不到何小曼正式出场的时候。回到林丁丁的故事中来，丁丁照旧在两个追求者之间、两块手表之间有条不紊的忙碌斡旋。那时候恋爱是件漫长的事，似乎滋味太好了，一下子吞咽，首先要溺死，其次是舍不得，必须慢慢咂摸，慢慢的品，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可以是性部位，头发梢、汗毛尖都可以达到高潮。从两只手打颤败汗的握到一起，到肌肤和肌肤零距离撕磨，往往是几个年头的历程。直到1977年的9月底，刘峰和林丁丁两人的身体、肢体、肌肤彼此还完全陌生，可这一天到底来了。刘峰来到林丁丁门口，敲敲门，门里有人叫进来，是郝淑文叫的。听到这一声叫喊，刘峰差点扭头走掉。来之前他是做了一番侦查的，知道此刻这间屋只应剩下一个人，林丁丁。因为晚饭后刘峰派我去机关保密室取文件，存心的供明天团支部开大会用。后来他亲眼看见一辆军用吉普绝尘而去，吉普的主人是郝淑文的表弟，听女兵称说表弟或表哥的，男兵们都会来一个小小的坏笑。一般小好的表弟来，小好就会做一回吉普女郎出门兜风。 就在刘峰犹豫着要不要逃走时，门从里面拉开，对着小学后墙的窗玻璃都被震得咯咯响。郝淑文发表弟的脾气，拉门用的力气足以放进那辆吉普。我的猜想是他跟表弟刚使了性子，表弟赌气开车跑了。这会儿门外有人敲门，他本以为表弟像惯常一样找回来犯贱，让他把性子使完。可一看来客是刘峰，也知道刘峰找的不是自己，便从刘峰身边挤出门，耷拉着黑皮鞋走了。小好提了干之后，当了女舞蹈二分队队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女兵一年调换一次宿舍的规定，跟老同屋相处省心许多。那些被老同屋知道或猜到的秘密会留在同一个屋里。林丁丁的两块手表的秘密我们是猜到的，但秘密一直待在我们的门里，没被扩散到门外。郝淑文的秘密我们也是猜的，表弟是街上认的。表弟开吉普车跟骑车的表姐平行了一段路，一个在车窗里，一个在窗外，就表姐表弟上了。表弟有种二流子的帅气，又宽又扁的肩膀，又细又长的腿，军帽下的头发至少两寸，军装领口一圈黑丝线钩织的精致狗牙边，笑起来嘴有点歪。如果问他的部队在哪里，他就那样歪嘴笑笑，说在西藏呢。如果再问那怎么他一直在成都，他也是歪嘴笑笑，说他是部队的驻成都办事处。表弟有个在总后军谢总厂当厂长的老子，厂长老子的部下用废旧和备用零件给装了一部上好的吉普车。他开着吉普满街逛，见到漂亮女兵就减速，郝淑文是他多次减速追上的。郝淑文对表弟的态度扯不清，不甘心与他进入正经恋爱，也不甘心跟他分手。这是个自由活动的晚间。是的，1977年我们常常一晚上一晚上的自由活动。电影院开门了，新电影旧电影常常满座，人们不是毫无选择的只能去礼堂看我们演出，尽管看了八遍了，熟的能在台下给我们提词儿了，但不看又没更好的事儿可干。不看我们，夜也太长了，怎样消磨掉？军二流子表弟连我们中的明星郝淑文都看透了，自己还拿自己挺当人，一张免费票就把你看了，想咋看你咋看你。想往你哪儿看往哪儿看。正宗地方戏曲和话剧团开始上演新剧目，罗马尼亚的民间歌舞团来过之后，日本的芭蕾舞团居然带来了吉赛尔和天鹅湖。省城人民突然意识到，他们看我们各种夹枪带棒的娘子军女民兵实在看的时间太长了，实在看够了，因而对我们的演出的需求量逐渐减少。这就是我们有了许多自由之夜的主要原因。刘峰推开门，发现林丁丁趴在桌上听肥皂盒大的半导体里播放他自己唱的歌，专注的痴呆了。那份专注为他筑起一座城堡，把刘峰和小好都隔绝在外面。刘峰慌张起来， 不知怎样攻入他的城堡，求救的往旁边一张空床上瞥一眼，于是立刻找到了串门的借口，脱口就问：“萧穗子呢？”丁丁回过头的一瞬，耳机掉在了地上。刘峰抢先一步替他捡起，直起身的时候，突然觉得脖颈一凉，一颗水珠顺着他的涤纶白衬衫领子滴了进去。丁丁从他墙一般厚的专注里突然出来，脸仍然是痴呆的，瞳孔都有点扩散。丁丁对于对象的不专注，就像他对自己歌声的专注一样，都是没办法的。刘峰此刻被心里和身上的激情弄得浑身瘫软，动作也不准确了，一面把耳机递给丁丁，然后伸手去擦后脖梗上的水，同时混乱的想，不会是漏雨啊。抬头一看，原来水源来自晾衣绳那根胶皮卫生带。到了这年月，女兵们的脸皮已经有了一定厚度，过去慢说卫生带，就是胸罩也不好意思赤裸裸晾在屋里，上面总要掩护的搭一块毛巾。刘峰看见那根卫生带，丁丁看见了他看见卫生带的怪样，两人都不约而同想到那次踢腿。丁丁马上出来一句：“不是我的哦。”这是一句多么蠢的话，一旦蠢话出来了，蠢事就不远了。刘峰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大，把不该露的牙龈露了出来，于是就浮现出我最早先发现的那一丁点无耻。丁丁觉得这个刘峰跟平时不是一个刘峰，但因为心不在他身上，也就没有细究下去。萧穗子不在，他解说这个明摆的现实。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丁丁觉得刘峰那晚不对劲，主要该刘峰那件涤纶衬衫负责。衬衫崭新，雪白，微微透明，以至于蓝色跨栏背心和胸大肌都朦胧可见，那是挺要命的衬衫。不知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深受基层军官欢迎，似乎司令部、政治部的参谋干事人人一见。到了周末，脱下统一军服，却又换上这种统一便服。其实刘峰穿战士衬衫挺神气，尤其草绿偏黄那种，束在腰带里，以不变应万变。军人那种不跟老百姓随流的洒脱，一派不屑于精益自己的男人气。那一切都是很为他平淡的相貌 帮忙的，而这花了他半个月工资买来的一身显得过分惊异，反而把他自己装扮得又土又俗，让他一步退回了他老家县城，退回了那个梆子剧团，用翻跟头的血汗钱挣出一套自认为是大城市的时髦。刘峰说他是来请萧穗子去参观的。参观什么？沙发。到哪里参观沙发？那次萧穗子看见他在打沙发，给炊事班马班长打的，他不相信在马班长结婚前能打好，两人还打了赌，所以他现在来请他去参观，看看谁输了。当时我夹着保密室取来的文件走在回营房的路上，离揭穿他的谎言只差五分钟的路程，可是沙发突然引起了林丁丁的兴趣。你还会坐沙发呀？丁丁的眼睛发出光芒。离开上海，他只在傅司令家见过沙发。那你不请我参观参观？林丁丁是会撒娇的，此刻他跟刘峰是撒娇的。刘峰从来没觉得他配接受丁丁的撒娇，于是腼腆而胆怯地问他是不是真想参观。丁丁立刻拿起床上快要勾完的小台布就走。虽然还是同一座军营，但女兵的寒酸家当上已经出现了各种私人装饰。小台布将会盖在丁丁床角的两个帆布箱子上，连肥皂盒大的半导体也有一个专属的勾花口袋。林丁丁跟着刘峰穿过昏暗的院子，在正修建的排球场里深一脚浅一脚。这个团体的人隔一阵流行一样事物，这一阵在流行打排球，于是大家做义工修建起排球场来。舞美和道具库房就在未来的排球场那一边。进了门，刘峰拉开灯，丁丁看见一地烟头。好啊，你抽烟。女人管男人抽烟之类的事，就是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这是丁丁把刘峰往误会里带的重要一步。刘峰马上辩解，不是他抽的，是炊事班长马超群抽的。马班长看他的沙发一点点成型，看上了瘾，烟瘾便随着也上来了。此刻他郑重揭开一块做布景的帆布，出现在林丁丁眼前的是一对墨绿和棕色格子的沙发，庞大桌式跟他在傅司令家坐过的一样庞大，桌式比那些沙发就稍微好看一点。丁丁的天真无邪此刻百分之百的爆发，他一步跳过去，把身体由高处重重摔进沙发。让他意外的是，这沙发如那些首长家的沙发一样，也把他弹了起来。他于是由衷地说：“刘峰，你太棒了。”几年前，刘峰给他做甜饼， 他也这样由衷地夸过他。直到我们这个天府之国经济渐渐好转，西餐馆重新开张，食品店里出现了不凭票购买的糕点，林丁丁才吃腻了刘峰的甜饼。注意到了吧，刘峰成功地把林丁丁诱进了这个相对封闭的二人空间。舞美库房兼作车间，跟营房相隔100多米的距离，距离小排练室最近，但也相隔80-90米。最初将他设在这里，就是嫌他吵闹，做布景和道具不是榔头就是电锯，谁都不愿和他挨着。一旦进了这里，关上门，即便林丁丁呼救，也未必有人听得见。丁丁指指旁边的沙发，问刘峰怎么不坐。刘峰说，那张沙发是先打出来的，面料绷得不够好，做完第二张有经验了，现在想把那只拆了重绷。丁丁打听到，坐这对沙发的花费不过30多元。上海人对核算交易的真实激动涌上来了，他又说了句好听的：“刘峰，你真棒。”刘峰有点飘了，试探的笑笑，说：“以后给他丁丁坐的沙发，一定会更好。”好很多，一回生二回熟了嘛。丁丁想到，万一真到了那一步，必须在摩凡陀和上海牌里抉择，嫁给摄影干事或内科医生，有一对价钱合算的沙发并不是坏事。要知道，那个时代沙发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他笑嘻嘻地说：“真的呀，一言为定哦。”丁丁和其他年轻女人一样，跟任何男性相处，只要不讨厌他们，就会来点小调情，自认为不会惹出什么后果。但是他此刻在刘峰这里，却惹出了后果。刘峰说：“以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我不知道丁丁是否在此时已经感到了危险。刘峰把那句话当成爱情盟誓，不知丁丁听出多少意味来。也可能一个闪念划过丁丁心里那片混沌，跟一个有着手艺人的聪明和勤劳的男人在一起，核算的事会每天发生。嫁给刘峰这样的人，也许本身是件挺核算的事。丁丁在那个封闭空间的逗留，不能不说是继续往刘峰的激情里添燃料。接下去，刘峰跟丁丁透露了一个秘密，他的入党转正已经通过了，下周末就会宣布。他以为丁丁会惊喜，丁丁的全部反应就是微微一笑，然后说：“知道会通过的。”这倒让刘峰吃了一惊。其实组织上通过林丁丁的预备期并不像丁丁想的那么理所当然，那时候在我们那伙人里，业务优秀并不给政治进步加分，往往还减分。本分的事做不好没关系，跳群舞溜个边，唱大合唱冲个数，都毫不影响你入团入党。只要做忙够了本分之外的事， 扫院子、喂猪、冲厕所，或者偷偷把别人的衣服洗干净，偷偷给别人的困难老家寄钱。做足这类本分外的事，你就别担心了，你自会出现在组织的视野里，在那视野里越来越近，最后成为特写定格。丁丁进入组织的视野，不是由于他那音色独特的歌声和他对自己歌声的当真。每天上声乐课，以图不断完善着歌声，而是因为他天生自带三分病，他呆着什么也不干，就已经是轻伤不下火线。他不是胃气痛，就是浑身过敏，再不就是没来由的发低烧。他那双脚也长得好，一走路就打满血泡。我们急行军、夜行军千百里走下来，脚掌光溜无恙，他一只脚就能打出十多个血泡。我总也忘不了女兵们在行军后脱下鞋时的失望，怎么就有这么不争气的脚掌，也不比林丁丁少走一步啊，却是一个炮也打不起来。林丁丁的脚在众目睽睽下被卫生员抱在膝头，一针针的穿刺，直至血水横流。十多个血泡上扎着引流用的头发，简直是一对人肉仙人掌。此时丁丁总是对人们摆着软绵绵的手，不要看我，不要看呀。人群却包围不散，尤其男兵们嘴里还不由得嘶嘶吸气，似乎丁丁已经局部的牺牲了，局部的做了烈士。他们追到局部的丁丁。后来我们知道，刘峰为了丁丁通过入党预备期，还是做了些工作的。有些党员说他过分追求个人成功，刘峰反驳说，大学都开始招生了，都有人报考硕士博士了，光红不专的人以后没得混了，党难道不需要一点长本事的人？在这间关门闭户的舞美车间里，刘峰对丁丁说，他入党了，他从此就放心了。丁丁奇怪地看着他，放什么心？放心从哪儿说起？我一直在等你，就是想等你入了党再跟你提，怕影响你进步。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刘峰老老实实的表白，跟雷锋相似的一双眼睛亮起一层水光。他的泪是因为想到自己几年的等待，那等待有多么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刘峰已经说得够白了，丁丁却还糊涂着，问他，等我？等我干什么呀？就等像咱现在这样啊。这样怎么了？丁丁偏了一下脸。刘峰觉得 丁丁此刻简直可爱死了，这么无邪无辜，用现在的话说，他真萌。小林，我一直都喜欢你。小林是刘峰一直对丁丁的称呼。年轻党组干部跟群众谈话，称呼是革命队伍里的。林丁丁听了这句话还抱有侥幸，喜欢他的人很多，男的女的多的是。到军区军人服务社买牙膏，都会碰上几个中学生，告诉他他们喜欢他，喜欢他的歌。刘峰走错的一步是坐在了那个庞大沙发的扶手上，这是他为下一步准备的，伸出臂膀去搂他的小林。可就在他落座的刹那，丁丁跳了起来，大受惊吓地看着他，你要干什么？刘峰一下子乱了，他跟着站起身，扑了一步，把林丁丁扑在怀里。丁丁的挣扎很轻微，但男人知道，好女人在这种时刻都会半推半就一下。刘峰这时候说了错话，他说，我一直是爱你的。接下去他咕里咕哝，丁丁大致听清了，他意思说，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等他，等他提干，等他入党。林丁丁突然挣扎的猛烈，并哇的哭出声。假如那次踢腿踢出了卫生纸的大哭是冤无头债无主，不知谁糟蹋了他完好的纯洁，这次他是冤有头债有主。刘峰抱着这个哇哇哭的女子完全乱了，不知正发生的是什么事，事情的性质是什么。他连掏出那一团糟的手帕都想不起了，展开巴掌就去给丁丁抹泪。根据丁丁后来对我们的描述，我想象力都跟不上了，那该是多滑稽的场面。刘峰一只手紧搂着林丁丁，生怕他跑了，另一只手那么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给他心爱的小林抹泪，一边抹一边暗自惊叹，到底是上海女子，这手感细嫩的呀，就像刚剥出壳的煮鸭蛋，蛋白还没完全煮结实，脸蛋就这样好了，其他部位还了得。手从脸蛋来到他那带柔软胎毛的后脖颈，都是夏天的过错，衣服单薄，刘峰的手干脆从丁丁的衬衣下面开始进攻。刘峰继续说错话，小林，我对你是真心的，爱你。林丁丁突然破口大喊，救命啊。刘峰就像给人打了一棍，进入了半秒钟的休克。丁丁就是那档口从舞美车间跑出去的，跑出去还在哭。接下去又出现一个荒诞情节，跑出门的林丁丁突然又折回，用脚去勾那扇门，似乎要替刘峰把门关上。勾了两下还是关不上那门，只听里面一个声音说，
别管了，你走吧。这个声音之沙哑，之无力，似乎发自一个正在咽气的生命。后来我们问丁丁他为什么用脚去关门，他说他不能用手，用手就会看见刘峰，他不想再看见刘峰。可是为什么要去给他关门？跑了不就完了吗？他糊涂地瞪着眼，摇摇头，又摇摇头。我想他是给吓糊涂了，要把一场惊吓和造成惊吓的人永远关闭在那扇门里。就在他执意用脚去替刘峰关门的时候，王老师的儿子跑来了，他是唯一一个隐约听见丁丁呼救的人。这是个16岁的男孩，跟乐队的钢琴师学琴，此刻刚下钢琴课，走到未来的排球场上。男孩缺的就是一个姐姐，一直把父亲的得意门生林丁丁当亲姐姐。他从排球场循着呼救声而去，正撞上从舞美库房泪奔而来的丁丁，问姐姐怎么了。丁丁跟这么个毛孩子说得清什么，接着泪奔。男孩目送丁丁消失在红楼的走廊门口，转过身，觉得自己有能力破除这悬疑。他很快来到唯一亮灯的库房门口，推开虚掩的门，看到刘峰在拆一个沙发上绷的布料，不像是他让丁丁喊救命的呀。于是他带着更重的悬疑回家了。回到家，他跟父母说姐姐哭了。对王老师来说，林丁丁哭是正常的事，舞台上唱砸了一个音，忘了一个词，他都会跟老师痛哭。倒是师母觉得儿子满脸疑云，好生奇怪，问了句丁丁为什么哭，儿子说不知道，但是好像还听他喊了一声救命啊。丁丁回到宿舍，我和小好刚擦了澡，已经熄了灯，我们正摸黑用擦澡的温水抹凉席。听他的呼吸不对，我拉开灯，看见的就是这个刚被人强奸未遂的林丁丁。郝淑文也看出事情很大，问丁丁怎么这副德行。丁丁一头栽倒在他自己的床上大哭起来，隔壁的人和对门的人都被他哭醒了。我们的门上响起越来越不客气的敲击。林丁丁，大半夜的干嘛呀？我们只好关灯。在我们军营里，1977年夏天的熄灯号跟其他所有号音一样，已经没多少人当真了。丁丁用毛巾毯捂住头，哭声小了，但整个地板都跟着他哽咽，直打颤。等了半小时，他才从毛巾毯下钻出来。小好拧开他的小台灯，我们的丁丁全走样了，眼泪能把一张脸整容，整那么丑。催问了20几遍之后，丁丁终于爆破出一声：“怎么敢？”我们问：“敢什么？”丁丁说：“他怎么敢？”我们问：“这个他 是谁？他怎么敢爱我？再追问几句，他终于把这个他揭露出来。我和郝淑文早就怀疑刘峰爱他，那么多甜饼还不足以证实这怀疑。一听刘峰的名字，我们都笑了，嘻哈着说：“丁丁，你他妈的也太抠了，能让医生和干事爱，就该让各行各业的男人爱吗？怎么就不能让雷有峰爱一爱呢？假如真雷锋活着，未必就该光棍一辈子，未必人家就只能对你对所有人做好人好事，不允许人家对自己也做件好人好事。他爱上哪个女人，那女人就该为他做件好人好事。”丁丁的回答让我们更晕。他说刘峰怎么可以爱他？雷又峰就不应该有这种脏脑筋。小好从床上跳下来，直直地矗立在丁丁床前，叉着腰俯视丁丁的脸。郝淑文说：“怎么脏了？”丁丁说不出来。郝淑文又逼一句：“干事和参谋爱的，人家刘峰就爱不得。”林丁丁嘟哝说：“他就爱不得。”“为啥？”林丁丁还是说不出来，脸上和眼睛里的表达我多年后试着诠释，受了奇耻大辱的委屈。也不对，好像还有是一种幻灭。你一直以为他是圣人，原来圣人一直惦记你呢。像所有男人一样，惦记的也是那点东西。试想，如果耶稣惦记上你了，或者真雷锋惦记了你好几年，像所有男人那样打你身体的主意，你恐惧不恐惧？恶心不恶心？他干尽好事，占尽美德，一点人间烟火味也没有，结果呢，他突然告诉你他惦记你好多年了，一直没得手，现在可算得手了。1977年那个夏夜，我还诠释不出丁丁眼睛里那种复杂和混乱，现在我认为我的诠释基本是准确的。他感到惊悚、幻灭、恶心、辜负。